想象一下，你面前有一栋极其宏伟的大厦，然后它突然就在你眼前轰然坍塌了。
那个画面肯定是非常震撼的。
绝对的。通常情况下，当我们看到漫天扬起的尘土，听到那种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时，我们的第一反应绝对是：天哪，这是一场突然袭来的超级大地震！
对，因为这种视觉和心理冲击太强烈了。
没错，强烈到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毁灭就发生在那轰然倒塌的一瞬间。但是，如果你此刻请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结构工程师走进废墟，他仔细看了看那些断壁残垣，他可能会指着那些，早就被白蚁蛀空，甚至被偷偷拆掉的承重墙，告诉你。这栋楼在倒塌的前一天，其实已经是一具非常脆弱的空壳了。
倒塌其实只是时间问题。
对，只是时间问题。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文献深度探索之旅。今天我们的一大任务就是要带你一起去打破一个关于历史的极其相似的巨大错觉。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认知偏差，我们总是容易被那些喧嚣的历史大事件吸引。
确实，当我们谈论起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你的脑海里大概率会立刻浮现出，比如断头台啊、攻占巴士底狱啊，还有那些愤怒的民众，
就像一场前所未有的历史大激震。
没说。但今天我们要和你一起研读一份绝对重量级的文献，也就是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1856年出版的经典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
这本书可以说是历史学界的必读经典。托克维尔在这本书里，其实就像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位走进废墟的结构工程。
哈哈，很贴切。他当时查阅了大量的底层档案，最后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简直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那就是那个被大革命狂暴摧毁的旧社会，其实早在大革命爆发前很久就已经从内部彻底掏空了。
哇，所以他关心的根本不是大革命摧毁了什么。
对，他关心的是大革命爆发前旧制度自己到底搞砸了什么。在我们正式拿起手电筒踏入这栋历史危楼进行拆解之前，作为你的向导，我需要快速地做个小说明。
这个声明挺重要的。
是的，在接下来的深度探索中，我们会不可避免地聊到原著里关于极其激烈的政治阶级冲突，以及当时社会针对宗教，特别是针对天主教会的猛烈抨击。
毕竟这是那一段历史的核心部分。
对，但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在讨论这些内容时，仅仅是在客观还原托克维尔在1856年写下这本书时的历史视角和事实，我们绝不带有任何现代的偏见，不会在什么左右或右翼的政治立场中选边站队。
没错，更不代表我们赞同文献里那些反宗教的观点。
完全不赞同。我们今天只做历史的解剖者，带你看看当年这栋道楼的图纸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带着这种客观的视角去阅读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你要知道，托克维尔本人在写作时也是面临着极大的情感挑战的。
哦，怎么说？
他必须努力拨开当时社会上那种极其浓厚的情感迷雾，还有各种政治偏见，才能去寻找历史运转的真正因果机制。
确实不容易。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托克维尔抛出的那个最大的历史悬念，
也就是那个著名的悖论。
对，按照我们普通人最直观的逻辑啊，一场旨在推翻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大革命，理所当然应该爆发在那个封建压迫最深重、老百姓最火不会下去的地方，对吧？
毕竟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嘛。
没错，但文献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巨大的悖论。这场推翻封建制的大革命偏偏爆发在当时欧洲封建压迫实际上已经最轻的法国，
反而不是当时农奴制依然盛行的德国或者东欧。
对啊，为什么压迫变轻了，怒火反而把天给烧了呢？
要弄明白这个听起来极其反直觉的现象，我们必须把视角下沉，我们要去看看当时法国人口最多却最容易被历史书忽略的一个群体，
也就是农民。
对，农民。我们要看看他们在现实中到底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如果你把18世纪末的法国农民和同时期欧洲其他地区的农民，比如德国或普鲁士的农民放在一起对比，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
什么事实？
他们仿佛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在当时的德国，几乎没有哪个地方是彻底废除了农奴制的，那里的农民依然被死死地绑在土地上，
也就是完全没有自由，
毫无自由。如果一个德国农民想逃跑，他会被暴力抓捕回来。 他不能随意改变职业，甚至你敢信吗？如果没有领主的点头，他连结婚的权利都没有。
哇，连结婚都要管，这太离谱了。
还没完呢，他们每周还有好几天必须去领主的庄园里无偿服劳役。
就本质上就是一种完全丧失人身自由的依附状态呀，就跟奴隶差不多了。
没错，但在同期的法国，情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法国农民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获得了人身自由。
他们可以自由迁徙了。
对，可以自由迁徙，做买卖，和别人签订合同。而且这里令人着迷的是，也是托克维尔着重强调的机制，法国农民不仅获得了自由，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通过积攒财富已经买下了土地。
等等，他们成了真正的土地所有者。
对，这在当时的欧洲简直是个异类。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产生一个和我一样的疑问，既然法国农民已经这么自由了，甚至有了自己的私人财产，按理说他们应该比那些德国农奴幸福得多呀。
对，现状也应该更满意才对。
对呀，为什么反而是这群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爆发出如此惊人的破坏力？
因为财产的所有权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剥削的心理预期。你想想看，如果一个农民根本不拥有这块土地，他只是个毫无权利的农奴，那么领主对这块土地征收什么十一税、地租或者交易税，对他来说就像是自然灾害一样。
虽然很痛苦，但那是别人的土地上的事儿。
没错，可一旦这块土地真真实实地写上了你的名字，你在上面挥洒汗水，你看着属于你的庄稼一点点长出来，这时候旧贵族在利用残存的特权来强行拿走你的一部分劳动成果。
那种被抢劫的剥夺感和愤怒绝对会成倍的放大。
绝对的。
哎，我完全理解这种微妙但致命的心理变化了。这就像是你辛辛苦苦攒钱，好不容易全款买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嗯。
结果你发现有一个早就破产，而且对你们社区的治安卫生毫无贡献的前物业公司，依然拿着几百年前的合同，强迫你每年必须向他们缴纳高昂的物业费。
哈，这个前物业公司的比喻太绝了。
是吧？不仅如此，这个前物业公司甚至还规定，你家的面粉必须去他们指定的磨坊磨，还得交一笔过路费，你没有任何拒绝的权利。难怪法国农民会气愤了，这完全打破了权利与义务必须对等的常识啊。
确实，你这个类比精准地描述了当时法国旧贵族的尴尬处境。在中世纪鼎盛时期，封建制度虽然等级森严，但它其实是一个权责相对对等的系统。
就是说，贵族也得干活。
对，领主享有特权，但他同时必须承担沉重的管理义务。他要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分配公共资源，修桥补路，甚至在灾荒的时候还要开仓救济农民。
收了保护费就得提供保护。
没错，但到了18世纪，法国的贵族已经完全不再履行任何管理和保护的责任了。他们被抽离了地方治理，但依然死死攥着那些经济特权不放。
只收钱不办事儿。
对，托克维尔在书里提到了当时民众对这些没落贵族的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民众把他们戏称为 hobby， 也就是鼹鼠。
鼹鼠，一种鸟吗？
对，是一种体型很小的食肉猛禽。民众的意思是，这种鸟已经没有能力保护领地了，但它依然会吸血吃肉。
哇，这个讽刺太辛辣了。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这些像鼹鼠一样的旧贵族已经不再管理农村和地方事务了，那总得有人来修路、抓小偷、收税吧？
当然得有人管。
那这个巨大的权力真空到底是被雷填补了？这就触及到了旧制度的核心机制。
是的，当地方的贵族不再统治，王权的触角就悄无声息地延伸到了每一个角落，真正的统治者变成了中央集权。
等等，让我理一下。因为一提到强大的中央集权或者庞大高效的官僚机构，我一直以为那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产物。
很多人都这么以为，
对吧？或者至少是后来拿破仑为了更高效地征服欧洲而搞出来的伟大发明。在我的印象里，旧制度应该就是一团散沙、各自为政的封建割据状态啊。
这恰恰是托克维尔通过翻阅海量档案帮我们打破的第二个巨大错觉。
哦，
他明确指出，行政上的中央集权根本不是大革命的发明，相反，它是旧制度留下的唯一能够与新社会无缝对接的政治遗产。
唯一保留下来的遗产。
没错， 大革命确实挥舞着大锤摧毁了贵族阶级，摧毁了旧传统，但它非但没有摧毁中央集权，反而直接接管了这套极其成熟的集权框架，并把它变得更加彻底。
原来大革命是在旧制度打好的地基上继续盖大楼。那这个旧制度的中央集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一个叫做御前会议的机构里。
御前会议听起来像个普通的顾问团，
名字确实不起眼，但它实际上是个怪物。它是最高法院、最高立法机构和最高行政机关的三合一。
哇，三权合一呀。
对，而真正掌握全国实际运作的是一位叫财政总监的官员。他一个人不仅管国家的钱袋子，还包揽了内政、公共工程，甚至商业政策。
这听起来简直就是个权力无限大的超级 CEO 啊。
对，超级 CEO。
但是法国那么大，那些偏远的省份和城市，他一个人怎么管得过来？
所以这位超级 CEO 在各个省份都安插了他的直接代理人，叫做总督。
总督，
这些总督绝大多数都是平民出身，没有什么显赫的贵族血统，他们的权力完全仰仗于中央的任命，
也就是对上面绝对服从。
没错，但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可以说是呼风唤雨，从征兵、收税、修缮道路到维持治安，甚至是下令给农民发放救济粮，全凭总督一句话。
那那些地方上的贵族呢？
那些头衔依然显赫的贵族省长们其实已经被彻底架空了，成了只能出席剪彩仪式的名誉摆设。
所以国家的大权其实已经悄悄转移到了一群只对中央负责的职业官僚手里了。而且我注意到文献里不仅仅提到了农村被中央接管，城市自治权的丧失同样是一个让人深思的过程。
是的，不仅是农村，
而且这个过程的机制简直荒谬到令人难以置信。
是的，城市的自治权其实是被中央集权系统性的甚至是恶意的摧毁的。在中世纪，法国的很多城市就像是一个个充满活力的小共和国，
市民可以自己管自己。
对，市民们可以自由选举市长和行政官员，大家共同管理城市事务。但是随着王权不断扩张，国王极其缺钱，
缺钱就开始动歪脑筋了。
对，为了搂钱，法国国王发明了一种极具破坏力的敛财手段。他强制取消了城市的选举权，然后把市长和市政府的官职当成商品，明码标价卖给那些有钱的市民。
原著里提到，这种官职买卖在短暂80年里居然重复了7次。
是的，7次。
拿钱来买，城市只好凑一大笔钱把自治权赎买回来。
没错。
然后没过几年，国王钱花光了，又宣布收回选举权，然后再买一次。如果你生活在当时的城市里，看着政府这么玩，你会有什么感觉？
这种纯粹为了敛财而进行的政治游戏，对城市活力的打击绝对是毁灭性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个机制是如何在现实中发酵的。
嗯，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一个富有的商人，花了一大笔钱买下了市长这个职位，你还会关心怎么把城市的街道打扫干净，怎么修缮桥梁吗？
肯定不会了，我得回本啊。
对，你的首要目标是从市民身上榨取各种杂税，而收回你买官的投资成本。
简直就是把市民当提款机。
而国王为了保证这些买官的人觉得物有所值，就不断缩小城市管理的参与范围，把它变成一个极小的寡头圈子。广大的底层市民敏锐地看透了这一切。
大家都不傻，
他们意识到自己只是被收割的韭菜，于是对城市事务彻底失去了兴趣。大家不再关心公共利益，城市就变成了一个死气沉沉的行政附属物。
当所有的权力都像黑洞一样集中到巴黎，地方完全失去了自治能力。这不仅仅是管理效率的问题，它带来了一个极其危险的社会后果。
没错，这才是最致命的。
当人们不再需要为了修一条路或者建一个水渠而坐在一起开会协商时，社会的凝聚力就消失了。这直接导致了法国社会阶层的彻底断裂。
这也是托克维尔洞察的最深的地方。
这部分内容是我觉得整本书里最深刻的。全法国人变得越来越像，却要前所未有的互相敌视。
托克维尔对这种相似而又隔离的社会怪象有着极其精准的洞察。 到了18世纪，法国的贵族和富裕的平民，也就是资产阶级，在生活方上已经几乎没有区别了。
他们可能喝着同样的咖啡。
对，他们接受同样的教育，在沙龙里读着同样的启蒙思想著作，有着相似的品味，甚至拥有同等规模的财富。
那为什么还会互相敌视呢？
因为就在这种表面的同质化之下，有一道隐形但坚不可摧的制度鸿沟将他们死死隔开，那就是特权，尤其是免税特权，
也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军役税。
没错，军役税，这个税最初是在中世纪为了筹集军费而设立的直接税。当时贵族的理由很充分啊，他们说我们要亲自上阵打仗流血保卫国家，所以我们不用交这种税。
在那个年代，这确实是有逻辑支撑的。
但后来时代变了，国王建立了一支拿军饷的常备军，贵族不再垄断打仗的义务了，但他们却把免税特权死死地保留了下来，甚至越扩越大。
利益一旦拿到了就不想放手。
结果就是国家机器越庞大，需要收的税越多，全部的重担就都压在了那些没有特权的人身上。
这不仅是钱的问题了，这是一种极具侮辱性的身份划分。那么面对这种极度不公的税收制度，那些有钱的平民资产阶级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选择了反抗吗？
并没有，他们并没有选择留下来和底层农民一起抗争，而是发挥了极具讽刺意味的逃避的艺术。
逃避的艺术。
对，一旦一个平民在农村赚到了钱，他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立刻收拾行李逃离农村，跑到城市里去。
去干嘛呢？
去花钱给国王买一个小官职，或者买一个哪怕是很低级的免税特权。
他们为了逃避和底层人民共同承担苦难，可谓是不择手段。
没错，打不过就加入。
这就导致了一个悲剧性的抽血效应。农村里但凡有点见识有点资本的人全跑光了，最后留在农村的只剩下一群最贫穷最无助完全没有发声能力的底层农民。
这太绝望了。
更可怕的是，由于富人都通过买官合法逃税了，但中央政府每年摊派给这个村子的军役税总额是一分都不能少的。
总额不变，富人跑了，那这些税不就……
对，最终全部精准地砸在了最穷的人头上。
天哪，文献里关于农村收税人制度的描写深刻地展示了这种制度是如何摧毁人性的。
那个收税人的职位简直是个诅咒啊。
对吧，每年政府会在村子里随机抓一个可怜的农民，强行任命他为今年的收税人，他必须负责把村里所有的税款收齐上交。
听起来是个得罪人的活儿。
岂止是得罪人，如果收不够，对不起，政府会没收他自己的家产，甚至剥夺他的人身自由来抵债。
这种机制其实就是把国家对底层的压迫转化为了底层内部的互害。
典型的底层互害。
托克维尔在书中引用了1779年基耶纳省议会的一份真实记录，那份档案显示，由于繁重的税收已经让大家喘不过气，任何人都自愿交税。
大家都快饿死了，哪有钱交税？
那个被随机选中的倒霉透顶的收税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和仅有的一点家当，不得不带着一帮政府雇佣的打手，挨家户去逼迫自己昔日的邻居、朋友甚至亲戚交钱。
这简直是人间地狱。
最终的结果是，他和他的邻居一起走向了破产。
真正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或者说最悲哀的地方，这简直就像是一艘正在下沉的泰坦尼克号。
这个比喻很形象。
头等舱的贵族锁死了通道，而中产阶级花钱买光了所有的救生艇，最后只留下底层的农民在甲板上等死，而且他们还要互相争夺哪怕是一个破旧的救生圈。
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人都不去质疑那个已经逃跑的管理层，大家只会在甲板上互相撕咬。
这就是旧制度末期的法国，各个阶层完全隔裂，没有人互相信任。
这种隔裂的后果绝对是灾难性的。当社会被切碎成无数个互不关心的利益小团体，当任何一个群体拥有实际的公共治理经验时，
因为大家都不管事了嘛。
对，一旦国家面临巨大的危机，民众该去向谁寻求政治思想的指引呢？ 因为现实中任何人懂得国家机器到底是怎样运转的，
大家都只顾着自己的利益。
这就引出了托克维尔分析中极具洞察力的一环。既然政治家缺位了，那么文人或者说哲学家就接管了法国的政治大脑。
这点太不可思议了，在18世纪的法国，猛断国家政治话语权的居然是一群从未当过官、从未参与过任何实际行政管理的作家和知识分子。
确实如此，正是因为法国的贵族被剥夺了管理权，资产阶级沉迷于买官逃税，现实世界中懂治理的人集体消失了，
权力真空又出现了。
于是作家们在沙龙里填补了这个空白，但问题在于，这些作家同样缺乏实际的政治自由和经验，
他们也就是纸上谈兵。
没错，他们常年远离政治实践，完全不了解现实改革中的妥协、阻力以及牵一发而动身的复杂性。
他们只看到理论上的完美，
因此他们极其热衷于在书房里构建那种宏大、对称、基于纯粹理性的乌托邦体制。他们深信，只要用一套逻辑严密、基于自然法则的全新制度，就能瞬间替换掉那些复杂陈旧的现实传统。
知识分子在沙龙里勾谈阔论，这不奇怪，但奇怪的是，这些极其抽象深奥的非则理论是怎么传染给那些连字都不认识的底层农民呢？
这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传导机制了。那些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和没落贵族充当了翻译官。
哦，怎么翻译的？
他们把作家们对于天赋人权、绝对平等的宏大理论与自己在现实中遭受的那些具体的不公，比如军役税啊、买官制啊，结合起来写成通俗易懂的小册子，
就变成了爆款文章。
对，当这些带着极端情绪的政治口号流传到社会底层时，充满愤怒的民众像海绵一样盲目地吸收了他们，把作家的文学理想直接当成了可以立刻落地的政治纲领。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为什么当时的反宗教情绪会如此极端和狂热。
很多人可能会误解一点。
是的，如果你看一些网上的讨论，你可能会以为当时的法国天主教会腐败到了极点，所以大家才要推翻它。但托克维尔告诉我们，并不是因为当时的教会最腐败，事实上那个时候法国教会的宽容度已经比以前高很多了。
确实如此，文人们痛恨教会不仅是因为信仰问题，更是因为教会所代表的政治属性。
政治属性
在当时，教会是旧制度中最庞大、最明显、最基于传统的政治堡垒，它拥有大量的土地，同时它还负责思想审查，是传统权威的绝对象征，
所以它是旧制度的一根大柱子。
没错，文人们如果要推翻那个基于传统和等级的旧政治结构，在白纸上画出他们完美的乌托邦，就必须先动用炸药，把教会这个精神和社会的双重根基彻底炸毁。
原来如此，这种缺乏现实感的文学化政治甚至传染给了当时的最高层英英。原著里提到了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财政总监都尔哥。
都尔哥可以说是一个决定聪明的人，
但他在1775年给国王路易十六递交的一份备忘录简直让人难以想象。
你是说那个关于国民议会的提议？
对，他居然天真的建议国王建立一个国民议会。更不可思议的是，他提议这个议会只应该拥有讨论权，而不给他任何真正的执行权。
他是怎么想的？
他的逻辑是让民众代表在议会里发发牢骚，表达一下意见，既能安抚民意，又不会实质性的限制国王的绝对权力。
这真是太天真了。
这足以证明，在当时的法国，哪怕是最高级别的官员，也对政治自由在现实中一旦被唤醒，会释放出多么可怕的能量，一无所知。
他们完全是在玩火。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就好比你让一群只在模拟器上玩过星星游戏，而且还嫌弃飞机设计不够完美的玩家，直接去驾驶一架满载乘客的波音747。
哈哈，这个画面感太强了。
是吧？而且更离谱的是，他们还在起飞前决定，这发动机设计的太不合理了，我们把它全拆了，重新设计。
哈哈，你这个吐槽太精准了。用文学的绝对逻辑去处理充满妥协的现实政治，最终的结果只能用鲜血去为这种浪漫的乌托邦买单。
太惨痛了。
当大革命真正爆发时，民众就是在这种毫无现实根基的狂热摧毁了一切。
经过我们今天对这份文件的深度探索，我们终于可以把所有散落的线索拼凑起来，得出那个最核心的洞察了。
确实该总结一下了。
法国大革命并没有像我们视觉上以为的那样真正摧毁了旧框架，实际上它只是推倒了一栋承重墙早已被慢慢拆除的危楼，它用更强大的集权取代了旧的集权。
大革命只是一场暴力的交接。
对，旧制度的悲剧在于它刻意剥夺了各阶层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用特权将社会切碎，最终导致了整体的崩塌。
托克维尔通过这份详实的档案研究告诉我们，当一个社会的成员不再为了共同的利益在真实的基层公共事务中合作磨合，
大家都躲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对，当他们只在书本和概念中寻找完美的理想国时，哪怕表面上再繁荣，这座大厦也已经站在了坍塌的边缘。
这真是一个深刻的警示。如果我们把托克维尔在1856年发出的警告和我们今天所处的更宏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你想想看，在今天的数字时代，我们是否也像18世纪的法国人一样？
这个角度很有意思。
每天我们在社交网络上沉迷于那些宏大抽象的政治辩论和理论，为了各种主义吵得不可开交。
键盘上的治国理政。
没错，但现实中呢？我们却越来越少地参与到身边真实的社区治理和地方公共事务中去，我们甚至连邻居的名字都不知道。
现实中的孤岛，网络上的狂热分子。
当我们在键盘上狂热地构建完美社会的乌托邦时，我们是否正在不知不觉地踏入托克维尔所警告的那个文学化政治的陷阱？
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感谢你聆听我们今天的深度探索，希望你能带着这些从旧制度中提取出来的思考，去重新观察我们今天这个真实运转的世界。我们下次探索，再见。
再见。